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公布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提及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意大利佛罗伦萨省议会通过中国宗教自由保护议案；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28日至7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6月27日，意大利佛罗伦萨省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关于中国宗教自由保护的议案，呼吁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部长，要求其召会中共政府驻外交使团，在国际机构全部澄清关于令人不安的指控。特别是关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和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恐吓、拘留和酷刑折磨，同时包括对所有宗教信仰的人士的迫害。决议还要求省主席会见法轮功学员代表，表达省议会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和支持，并提供合适的场地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佛罗伦萨省国际关系委员会于4月24日举办了人权听证会，听取了法轮大法协会成员关于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情况。
6月27日晚7点，澳洲悉尼布莱克镇市政府为当地节日大游行获奖团体举行颁奖仪式。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已经是第三次获得冠军。5月26日上午，布莱克镇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12次受当地市政府的邀请参加该活动，并作为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布莱克市市长艾伦·彭德尔顿说：“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一直是很棒的，我觉得非常壮观，色彩绚丽，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
为营救遭中共赣州国安局监视居住的台湾法轮功学员，科技公司经理钟鼎邦6月27日下午在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满渠律师陪同下，钟鼎邦的家属到总统府陈情中心递交陈情书。代表总统府接受陈情的科长表示，总统已获悉此事，并表示关注，会尽速签报。台北市议员李庆峰说，不管男女老幼身份地位，如果你会被以协助调查法轮功或其他任何莫须有理由被监禁或拘捕，这件事没办法允许的。我们再次强烈呼吁马总统能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也强烈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赶快进行营救工作。
美国国务院5月24日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分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此前，美国政府的另一举动也显示其不仅承认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存在，而且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此反人类罪行进行抵制。从去年6月开始，美国移民局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的安全背景栏目中新增提问是否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这些凡经查核不得入境类问题都是一些国际社会公认的反人类、反人道和反人权的行为。
3月13日，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的学术演讲，指出在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丧尽天良的罪恶普遍存在，并在中国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这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全人类的耻辱。
6月10日和6月16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受到中共帮凶的暴力攻击。事件发生后，法轮功学员将现场录像呈交给市议会。法轮功学员指控，攻击者是受雇于中共政权的帮凶，并敦促警方和执法单位将这些攻击事件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MSNBC 电视台6月27日对此采访报道说，警官卡洛斯·麦弗雷迪表示，事件中的攻击者已经受到指控，并已安排出庭日期。旧金山警察局长苏尔表示，警方会严肃对待仇恨犯罪。他说，如果调查显示法轮功学员是因信仰受到攻击，那这绝对是仇恨犯罪。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6月中旬起，黑龙江大庆地区相继发生多起绑架劫持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仅仅半个多月时间内，受害人数达二三十人。目前已确认遭非法关押迫害的至少13人。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大庆政法委、610邪恶机构操控大庆公安局国保支队、各公安分局以及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610人员有预谋、有计划地在践踏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恐吓老百姓。
山东吉地尔集团有限公司化验室技术员马志差今年2月25日在公司上班时被绑架，并转到他的家乡河南省济源市。济源市政法委书记赵年波等人将马志差非法判刑5年，送新乡女子监狱拒收后，仍将马志差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据说目前马志差被迫害的肺功能严重衰竭，进了重症监护室。就这样，还有武警在门口看守，家人不得见到生命垂危中的马志差。
河北唐山滦县法轮功学员张凤贤于6月9日被唐山伙同滦县国保恶警八人以查暂住证为借口闯入租住的楼房内绑架，23日被非法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迫害。她的丈夫周树全为躲避抓捕不能回家，80多岁的婆婆在滦县恶警的多次恐吓下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石家庄法庭上讲真相。 6月2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宋洪水和李慧云夫妇开庭，两位律师做了令人震撼的无罪辩护。宋洪水夫妇面对非法庭审迫害，不畏惧一年多的关押迫害，当庭理直气壮地问法官，这里是不是人民法庭？法官回答是。如果是，站在这里的不应该是我。律师首先问，劳教所只能按规定关押3个月，现在已经16个月，为什么不放人？法官低头称是。李慧云诉说了自己至今在劳教所遭受到的折磨。法官问为什么没有反应。审判长告诉李慧云，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那里有检察院专门住在那里的监督机构，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帮你反映。两位律师指出执法程序违法，警察不着装，没有出示工作证、拘留证、搜查证，非法抓人抄家。法官说是国保大队。郑玉律师马上反驳，国保大队更没有资格去干这些事，一不是正式机构，二没有身份证件，国家有这个专门机构，他不是干这个的，更是严重违法，并质疑所谓的证据时隔几个月才拿出来违法。两位正义律师一连串的责问，笨得在场的人哑口无言。最后律师愤怒地把资料摔在桌子上，大声宣告，你们在拿着法律开玩笑。宋洪水夫妇再次慷慨陈述法轮大法好，修炼法轮功无罪，并向法官、检察官及旁听人讲真相。庭审过程中，对旁听人员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
湖南临澧2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跟踪报道。6月15日清晨，湖南省临澧县610政法委高世华、刘长彩、刘洪模、杨峰等人带领一伙人对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查抄，同时把他们绑架到看守所、拘留所进行逼供。傅建平绝食已有10多天，身体非常虚弱，至今仍被关押在临澧县看守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严贤贵、毕波、傅建平、启开香、张金文、金新春、徐芬芳、贺华珍、蒋宗建。
儿子被关精神病院11年，母亲被中共欺骗。河北邯郸法轮功学员刘勇2001年6月被劫持在保定精神病院，从30岁到41岁被非法关押至今，已长达11年。刘勇原是河北韩钢集团炼钢部的职工，曾4次去北京依法上访为法轮功申冤。母亲由于受中共谎言的煽动，配合韩钢集团把精神正常的儿子送进保定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恶医们每天强迫刘勇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还说，我们知道你没病，我们这么做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这样做。在极度痛苦中，刘勇凭着对真善忍的信念，顽强地活了过来，还是一个正常人。刘勇曾2次试图逃出，都没有成功，却被彻底封闭了起来，连楼道的门都出不了。每天打扫楼内卫生，打扫厕所。刘勇的母亲心里依然充斥着邪党对法轮功的栽赃的谎言，固执地认为儿子在接受政府的善意治疗。保定精神病院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至少造成24人因被强制注射对神经有损害的药物而导致死亡或伤残。
北京女子劳教所将25名法轮功学员转移至内蒙劳教所。数日前，25名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内蒙古新安蒙扎莱特旗的图木吉劳教所。据悉，前些日子北京劳教所里恶警打死了被劳教人员，死者家属有一定社会背景，被打死人的警察告了，涉及此事的其他多名警察也被抓了起来。图木吉劳教所在过去10几年中一直追随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迫害，望继续关注营救被关押的学员。
本周48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官员警察明真相，天降甘露解旱情。6月4日一大早，四位大法弟子如往常一样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只是今天他们带上的是真相条幅，选中的悬挂地点是镇政府通往县里不远的公路两侧。正在他们挂得很用心很投入的时候，被坐在车里准备去镇政府上班的镇协党委书记、镇长等人看见，车开到跟前停下后，书记下来就给镇政府派出所打电话。没多久，四五辆载着所长和警员的车就赶到了现场，随后又赶来了一些镇政府官员。他们让四个大法弟子上车，并问他们家住在哪儿。这四个老年大法弟子都说，在哪儿住无可奉告，我们没犯法也不能上车，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因为正值农忙时节，产地的、耕地的、喷药的百姓都来围观。几位大法弟子一看，这个讲真相的机会真是太好了，平时要这样的环境还不好找呢，世人这不是都来听真相了吗？那就开始给他们讲吧。接着出现了这样一幕，大法弟子每讲完一段真相，就会有人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于是他们就从共产恶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诸如文化大革命不知迫害了多少好人，接着讲到六四屠杀青年学生，再讲到邪党把上亿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修炼者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又讲到中共为了给迫害找借口，编造了天门自焚伪案，从历史预言讲到了天灭中共市井于人的藏字诗，讲到关键时候还给他们高唱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古怪歌》。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在场所有的政府官员、警察和围观世人都在静静地听着。期间就听有人感慨道，讲得真好，有的还说，你看人家这么大岁数，这歌唱得还挺好听的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政府人员实在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村书记，让书记来认认是不是本村的。村长、书记三个人一会儿就都赶来了，一看就说，这都是我们村的。村长跟他们说，这四个老太太你们可不能拘留啊，万一给拘留了，可就不止这四个老太太的事儿了，都要上北京就麻烦了。政府官员不知道是害怕了还是认同，就没说什么。然后书记对老太太说，你们先跟他们上车去派出所核实一下，就把你们放了，我保证你们没事儿。四个老年大法弟子心想，镇政府及派出所人员包括所长都是新调来的，正好是个讲清真相的好机会，他们就上车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之后，警察把四个老太太每人放一屋，想询问横幅来源。老人继续讲真相，那里每个屋的人都静静地听着，只有一个警察不听真相的，非要给四个大法弟子锁在屋里，明白真相的警察坚决不同意。他们叫大法弟子按手印，大法弟子不配合，一个警察就拽着大法弟子的手去按。大法弟子说，你们不能这样，对你不好，心里想不能让他们按上，结果他们就真的按不上。一个警察还不服气，拽着一个大法弟子的手非要按，结果大法弟子的手缩回来了，警察把自己的手印按在了上面。后来一位大法弟子通过熟人把消息传到了村里，当地大法弟子闻讯后，有的来到派出所附近发正念，有的来派出所要人，也给他们讲真相， 有的集体在家发正念。由于所长去县里开会了，大家等到3点左右，来了一位书记，其中一个大法弟子给协党书记讲真相，并让书记给所长打个电话。书记说，这个所长名叫某某，才调来3天，我还不认识呢。这位大法弟子一听，这个所长名字正好与天气有关，就对书记说，遇到这个所长，这可不是偶然的。咱这儿不是干旱了吗？地里玉米都缺苗了。这次你要把这四个老太太领回去，咱这儿明天就会下雨的。书记对大法弟子笑了笑说，善心感动天和地呀。一直等到下午5点左右，所长回来，又把村长书记叫来给他们做担保。就这样，四个老太太顺利回家了。第二天之后，当地真的连续下起雨来，久旱的青苗饱吸着甘露，旱情解除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河北保定白沟高桥派出所所长恶警方志勇死亡。6月9日晚，河北保定白沟公安局副局长兼白沟高桥派出所所长方志勇遭恶报，心脏病发作，在去北京抢救的路上死亡，年40几岁。今年4月23日，方志勇带人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福珍、张鹤新，非法拘留两人半个月。后来张福珍、张鹤新被拘留所到期释放，方志勇对此老大不满意，又到两人家中和工作单位骚扰，致使两人流离失所，又家不能回。就在方志勇死亡的前3天，他还跑到法轮功学员张鹤新工作的地方，向他的老板勒索7万元钱，老板没搭理他。方志勇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修真善人的善良民众，由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他以这是上面让他做的工作为由不听劝告。自从迫害法轮功后，他一直身患糖尿病，这明明是老天对他迫害法轮功的警示，但他置若罔闻，为了眼前利益置生命家庭于不顾，终遭恶报，在壮年死亡。
听大法师父讲法，八旬母亲中风症全消失。我母亲今年83岁，两条腿膝关节已经僵直多年，有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等。自2005年我告诉她大法的真相后，她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活一直都能自理。前2年，体重170多斤的母亲先后2次晚上下楼时从楼梯掉下来，却没伤着。还有一次，她在菜市场买菜时被3轮车碰了一下，整个身子砸在一个台秤上，秤盘上的漆都掉了，周围的人都说一定摔坏了。他说没事儿，自己站起来回家了。晚上一看，一侧后背全部呈紫黑色，但不觉得疼。他自己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不然肋骨也得摔坏。2008年，母亲得了脑血栓，出院后行走有困难，我把她接到我家，每天让她听大法师父讲法。有一天，她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上厕所排出的全是血水，可他脸色非常好。自那以后，脑血栓的症状全部消失，没多久上6层楼轻轻松松的。他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45周年纪念日，参加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庆典的人超过12000，这是全国最盛大隆重的庆祝活动。每年的国庆日，人们都会看到在通往国会山和丽都购物中心间的天桥上，法轮功学员功法展示和带有东方色彩的文艺演出。一朵朵闪烁着金色光芒的色彩斑斓的纸蝶莲花，带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祥和美好祝愿，从法轮功学员的手中 逐地传到一个个有缘的加拿大人的手上。这是法轮功学员带给加拿大人的特别国庆礼物。多伦多天国乐团当天应邀参加了上午9点在尼加拉瓜瀑布举行的国庆节游行，下午4点和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一起参加了大多伦多市加堡市举行的国庆游行。来自香港的米歇尔说，当我一看到这么多华人的队伍时，我很惊讶也很激动，就想哪来这么大阵容的华人乐队呢？音乐优美，服装颜色令人舒服，队伍整齐，总而言之就是好。谢谢他们这么远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加拿大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多元文化节6月23日至24日举行，与大法真善人理念共鸣的人们赞叹，这是每个人都应该修炼的。国会议员史蒂夫·伍德奥斯先生周六下午也来到法轮功展位问候大家，他接过带有法轮大法信息的金色莲花说，好一朵象征永恒的金莲，这是给我太太的最好的礼物。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近日连续在各地举办了多种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真善人的美好，给炎炎夏日带来了阵阵沁人心脾的清新之风。6月24日，卢卡省波卡里市举办了第一届礼物节，人们互相赠送和接收礼物。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展示了5套功法，给参观者赠送了他们亲手制作的纸莲花，并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国家电视台 RAI1 当地摄制组拍摄了学员展示法轮大法功法的镜头。6月17日，法轮功和平之路图片展在普拉多市中国城圆满落幕。5月25日至27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佛罗伦萨市巴索城堡举办的文化节。与此同时，北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曼图雅沃尔市冈萨加贡花园举办的龙日节活动。
6月23日周六，法轮功学员在瑞士第二大城市巴塞尔举办了传真相反迫害信息日，向这个国际都市的居民和大量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1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德双语的醒目横幅“中共不等于中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和“法轮大法好”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行人。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人中，有一位先生是安妮·弗兰克的表弟。14岁的安妮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死在德国犹太集中营里，她在集中营里写的日记《文明世界》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禹一方的文章，持续深入的讲真相，揭露中共恶党邪教本质，全力讲清真相，劝三退，是我们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不使众生对我们感到失望。近几年来这方面的体会在此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尽可能多的了解和掌握讲真相素材。06年从监狱回来，讲真相中往往还是不知从何讲清，怎么样讲到九评和劝三退上来，就又学习了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文章，综合明慧网上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交流，还有就是利用恶党腐化堕落的资讯来讲真相，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我们讲真相服务。近两年我所处的环境中年轻人较多，思想大都比较单纯，讲恶党在历史上干尽坏事，很多人不相信或不敢相信，给讲真相带来难度。那么我就往往从现实讲起，从他们的切身利益讲起，这样可以提起人的兴趣。如居高不下的房价，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没有医疗保障，万一得个什么病也没钱医治。现在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工资除养活自己后就所剩无几，哪里还有钱谈朋友结婚？这是目前打工一族的普遍情况。通过摆明现状事实，再引申到共产恶党制定的政策，才造成这种种恶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结到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人民才有富足生活。中共自夺权以来，各类政治运动整死了8000万人，造成的天怒人怨，只有退出中共才能不为中共背黑锅，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此顺着常人的胃口，顺其执着讲真相，比较容易切入话题，达到劝退效果。这就要求平时多掌握和了解资讯信息，灵活随意所用。当然前提是平时要首先学好法，不忘发正念，不然就变成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了。前不久温州高铁追尾事故，将号称世界上技术最先进、速度最快的高铁缺陷暴露出来，同时从事故中也可以看到中共第二天就恢复通车而无视人民的生命财产、毁灭证据的丑陋表演，是中共自身腐败堕落的大曝光。通过此事件在讲真相中的穿插运用，也是起到良好作用了。二、讲真相劝三退时的心态很重要。讲真相中不管深浅程度如何，第一是先保证把人救下。讲真相中有时别人比较认同，讲得也顺畅，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认同，就需要多费些精力。当然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动下嘴。当我们按师尊要求去做时，当我们的行为是在法上时，当我们正念正行时，大法就会显现出神威，就会把来人给救了。因为师父说过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所以讲真相劝三退时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救下，怀着无比的慈悲善念，正念清除邪恶对讲真相环境的干扰。但是由于情况不是千篇一律，有时一次不行就需要多次讲，启动生命慈善的一面，这个生命终会有救。平时在工作中，我主要是利用阶段性的闲暇时间跟大家讲真相，有时是面对好几个人讲，尽量讲透彻。对开始讲的人并不急于谈三退的事情，而是根据经验，一开始与这些年轻人讲三退往往不容易理解，那么在平时讲的过程就是一种铺垫，讲了几次后再引出三退话题，过后再去单个找他们进行三退，这样照顾他们的顾虑心，有的很爽快就退了，有的还犹豫不决，那么我也不急于让其表态，让他想好，过后我再进行询问。反正天天在一起上班， 总会找到时间与他们交谈的，有时还就某些问题进行询问，这正好我就可以解释得更透彻，如此退出的效果比较好。即使没有退出，他们也明白了真相，而且我给他们退出的人绝大多数是真名三退，不用起化名，都愿意真名退。三，让明白真相的人成为真相传播的活传媒。退出邪党并不是完事儿了，后续还要加大力度讲真相。第一步把人救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在平时一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与周围的人讲真相，也就是说常人的聊天。说来说去，还是要转到讲真相上，不断把真相讲深讲透。不是有句话叫三句话不离本行吗？我们现在的本行不就是讲真相救人吗？超出此范围就是我们要修口的了。通过反复不断的讲，就会有人问你是从哪里看的听的，我会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智慧的把翻墙软件告诉他，让他有自己去看的机会。还有人要看大法书籍，我就把大法电子书籍下载给他们去看。根据情况，我还会把宣传大法的一些电子书资料下载给合适的人看。由于不断的讲真相，听的人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邪党政权的恶毒无耻和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的认识，不知不觉中在他们的谈吐中也有我给他们讲的真相内容了，不知不觉中他们成了真相传播的活传媒。现在我要在哪儿说着什么，有时就会有好几个人围过来听，会问他们的一些疑问。比如近期他们问江某某死了，中共怎么还不报道？我告诉他们，江某某死或没死，其实都是死了，因为在人们心中早已没有他的位置了。干了那么多坏事，残酷迫害法轮功，将来是要受到审判的。不报道也许为了明年的十八大的权力争斗。这样讲一般人都能接受，效果比较好。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三退，这其中有的是慑于恶党的淫威，有的是耍常人中的滑头，用各种理由搪塞，有的听了几句就避开。但我想只要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正念正行，思想在法上，那我们在法中修出的善念慈悲之场一定会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那么将来这些人也许是有希望的。来一批人听过我讲真相后离开了，再来一批人听完真相又走了。工作环境中经常人员的变动，使得听真相的人渐渐增多，背后有人就在说那个某某某讲的蛮有道理呢，像个大师。我想我根本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讲真相救人。一切智慧的开启都是源自于大法和师尊的加持，今后只有做得更好，才能逐步兑现我们来到世间的承诺。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内蒙大法弟子的文章，变被动为主动，加大力度救众生。我于1999年元旦得法，修炼仅仅十来天，一身的病痛全好了。虽是一路的坎坷，有幸福，有心酸，有磨难，都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走过来了。下面谈一下我起诉邪恶之徒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希望能对利用法律起诉邪恶的同修起到帮助的作用，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共同精进。一、利用法律反迫害。从黑窝闯出来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找邪党部门讨个说法，但一直有一个不易查找的人心在干扰，还有来自家庭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也有来自同修不正确的帮助，使当时的我身心非常的疲惫。这样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家静下心来学法和思考。通过学法，我惊醒了，悟到了就去做。一年多的宝贵时间被人心脱去，太可惜了。与同修说出我准备利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第一步，去公安局国保讨个说法。同修说给我发正念。当天晚上，邪恶就疯狂地对我的肉身迫害，利用儿子的对象与儿子生气，把难往我这儿压。当时头晕的看不清物体，心里清楚邪恶不愿被解体，做垂死挣扎。我发正念半小时后，渐渐缓解，感觉周围一切都静下来了。我睁眼看清了周围的物体了。发过晚上12点正念，身体也轻松了。头也不晕了，这次邪恶的图谋破产了。第二天，我该干啥就干啥，照样起来练功，还有点站不稳，但也坚持下来了。白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坐公交车去公安局，只走一站地，车坏了。我与乘客站在马路边，求师父加持弟子，一定把这事办成。一会儿司机调来车，我与乘客坐上了这辆车。这个司机牢骚满腹，到站不给停车，走过一站才给停下。我不为所动，坚定地走向了公安局。此时感觉心境坦然了，压力没有了，空间场清亮了。我悟到师父为我清理了空间场。我走进大厅，问要找的人，人们很高兴地为我指了路。我见到此人，他很是震惊，装作不认识我。我说明来意，他很有礼貌，让我坐下，拿了水让我喝。我平和地向他讲了真相，为我们的真相资料做了辩护，告诉他我利用了一年的时间查了中国的所有法律，证实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他们才是犯法的。二，起诉。在公安局讨说法时，他们告诉我是执行命令，不服去劳教委告他们。我知道是师尊的点悟，我开始有了目标。因我弟同修对法律一点也不懂，我也不知怎么做。我这个人平时语言又少，做这件事很吃力。当我决定起诉时，在一天练第五套功法时定下来了，看到乌云滚滚的上空有一个大洞，从洞口露出的天是明亮明亮的，特别的清亮。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给我拨开了乌云，鼓励我，起诉过程也是很微妙的。一位没见过面的同修急着指明要见我，见面后主动配合我做这件事，为我打印资料。此同修精通电脑，正念足，很聪明。我悟到是师父安排的，我写好了起诉书交给我，接到后很受鼓舞，第一时间把这几份分别送到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局、公安局、市政协、市委、市人大。在送的过程也有心性的考验，市委、市人大两份被保安劫持到610，当时保安见有法轮功的字样就想扣押，被我识破。我要他们名字和警号，他不但不给，还要打电话叫公安把我弄走。我不惊不怕，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对要打电话的保安说，你不告诉我你的名字，我也记住你的警号了，我一定要追究你的责任。他把电话放下了，另一个保安打电话给610，叫那个保安带我去他们那儿。我告诉他们610是非法机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我查立法没有这个机构。他们改变了态度，610的人见到我对我也很客气。当我说明了来意，并把起诉书委托他给递交，他们当时脸上露出恐惧。我告诉他们，我看了所有的法律才做出的决定，手里拿着同修给我准备好的宪法、刑法、修正法案。那个保安在门口也听到了，在送我下楼时说，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送到门口连说几遍，大姐你再来呀。三，起诉过程不等不靠。抓紧时间学法，高密度的发正念，自行参考有关法律方面的小册子， 特别是运用法律制止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很全面，也很具体，反复看几遍就会知道怎么去做。主要是以讲真相救度众生为本，起诉是形式。有一天社区来人了，说有困难可以给我办低保，被婉言拒绝，并给他一份起诉书，他们高兴地拿走，再也没来。在受理过程，几个部门互相推，市检察院说不归他们管，就叫我去蒙检察院，到蒙检察院声控科都锁门没有人，我一个人就楼上楼下的有人的房间推门就进，手里拿着起诉书给他们看，并问该给谁。有一个人看后明白真相，告诉我去找谁谁，他会告诉我怎么办。我知道他是往出推，我说我去过了没有人，他说给打电话叫他等我。去了那个房间果然有人了，这个人又说找蒙公安局由他们来管，说自己很忙，并说他给打电话不会推脱的。到蒙公安局窗口值班警说起诉书我可以看看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他看了后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原来是这样，你这个事儿很难解决呀，你雇律师帮你打吧。然后很热情地帮我联系要找的人。这位看了起诉书很同情地说，你已经起诉了，还是找法院叫他们给你受理，走法律程序，不会迫害你的。到法院立案，值班人告诉我这是民事立案庭，行政的不归他们管。另一位说是法轮功的吧，这还有一封法轮功的起诉书，是信封邮来的，也是你的吧。后来在楼道见到他，他主动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行政庭的人都不在，我又去蒙法院，蒙法院告诉我必须有市法院的条文，蒙法院才能接受，并告诉我想办法叫他们受理。我悟到是师父点悟，需要大量的在市法院讲真相了。一上午走了五个协党部门，当时的感觉就是像走商店似的，可是往回走时肚子饿了，人心来了，脑子闪出一念，一人走这五个部门，如果被绑架咋办。此时看到协党部门的楼房非常高大，显得我很矮小，我马上想不对，我是大法弟子，并叫着我的名字，难道我一个人就不修了吗？正念出来了，我又高大了，协党的楼房不那么高大了。与同修切磋，同修很有本事，给准备了大量真相信，结合起诉书向有关部门和人员邮寄。市法院开始受理了，进展很顺利，很快给下了传票，定于某月某日开庭。因我要求的就是公开审理，从法院拿到传票一出来，有人问我来干什么，我给他讲真相，他说他们怎么能给你开庭呢？我给他看手里的传票，他说真是不可思议。四，提高心性，拓宽容量。我拿到传票直接到同修家与同修切磋，可同修有意避开，说自己有怕心忙等等，我心情很压抑，回家的路上心情沉重，唯一一位有能力的同修不想帮我了，关键时刻我怎么办？一夜没睡，反复想这件事，针对我什么心来的呢？在这之前，同修流露出想退出的意思，我们一起从法理切磋。他说，这件事本应我起诉，可你先起诉了。我说，你做我做都一样，同样有威德，并在一起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共同认识对法的责任，对同修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众生的责任，一定要做好，不能有任何的漏。可这又怎么呢？经过一夜的思考，向内找，还是准备再一次找同修深入切磋。早晨下了很长时间的瓢泼大雨，马路上水很深，不管这些，坐车赶往同修家，同修不在家，所有的联系全切断。考验来得太猛了，需要好多材料都得从网上调，我对这些又不懂，有同修认为太难了，放弃，因邪恶放逐风要有行动，上头来人等等。有同修说，不能这样，坚持下去，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不能放弃。师父见我心性到位，派了同修来见我说，在家坐不住，总想来你这儿。原来是这回事儿呀，他给我想出了办法，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提醒我这不是干扰，是好事，是需要提高层次了，扩大容量了。我原本想不请律师，自己直接面对，此时的我本来就是笨嘴拙舌的，这会儿又正念又不那么足，必须得请律师，可当地的律师不愿介入，出庭怕麻烦，只是暗中指点。几天的时间，仪同修陪我向律师界讲真相，法院又下了裁决书，以起诉期已过，驳回起诉。接到裁决书，与一位协调发证念的同修切磋，同修迫于压力也退出了。此时我想，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要上诉。上诉书怎么写？自己知道我写的力度不够，想不到从没见过的同修给写了上诉状。法院不想为我上诉，找茬儿，总有律师给我出主意。法院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也受理了，此事在上诉期只能写这里了。在做的过程中，同修的整体配合是很重要的。由于长期高密度的发证念，写真相信、讲真相都到位，很大程度上起到震慑邪恶、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注意多学法，一丝一念都不要偏离法，随时有常人心的出现，及时识别，抓住意志清除，把念定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上，识别旧势力的邪恶伎俩，只要在法中悟道就去做，没有做不到的。同时感觉起诉邪恶、救众生是这般的简单、轻松、微妙。希望被迫害的同修跟我一样放下人心，用法理指导，借用常人的法律揭露邪恶、反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在这里谢谢默默支持帮助我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泄露自己和同修不必要泄露的个人信息。同修好，以往在注意修口方面，很多同修只注重对一些比较显著的事情的保密，比如同修正在做的正式大法的事情、资料点的地址、同修的姓名等等。直到后来假同修被绑架到黑窝，亲身经历邪恶对于大法弟子整体以及个人信息大肆收集的过程，才知道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在邪恶的劳教所、监狱，恶人对于这些信息的收集达到激进疯狂的程度，比如说他们会调用全大队所有刑事人员的积极性来挖掘某个大法弟子所知道的一些信息。有些信息我们自己觉得无关紧要的，可以堂堂正正的公开的，但他们觉得都很重要。他们会建立一些信息库，把大法弟子从进入黑窝开始讲的几乎每一句话、每一方面的信息都收集起来，然后综合起来分析。比如了解大法弟子的知识结构，包括曾经看过的每一本书的名字，了解大法弟子所有曾去过的地方，以分析所谓案情。其手段有一些隐蔽性，比如利用各种可以接近同修的人，通过聊天和侧面提问来套取信息，特别是利用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热心来套取一些相关信息。因为很多是私下间生活中的谈话，有的同修可能会不注意，比如有些刑事犯会假装对大法有正念，或者有意识地帮助同修以取得一部分信任，再利用同修弘法的热情套取信息，如故意说大法弟子中从事高知识高技术行业的可能不多，同修就会有所解释，说到某某行业某某职称某某年龄的大法弟子的侧面情况。这样说看起来不要紧，但协党人员很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能确定出具体人员，一方面可能无意中泄露了同修的情况，
另一方面泄露了同修间认识及联系的程度，同时也可能通过同修的语气来判断出所诉说对象在同修心目中的威信。比如问到大法弟子中通过练功达到治愈绝症的奇迹，叫你举例说明，当然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同修可能觉得说说无所谓，但是可能泄露出一些侧面的情况，这些情况他们也会拿去分析。有时为了了解一个问题，他们可能陆续从很多侧面问，叫不同的人来假装聊天，以了解到整个问题的全貌。比如故意说720以后得法的不多，同修在解释中为增强可信性，同样可能泄露出一些侧面的信息。比如他们还会重点了解同修在修炼前以及修炼后的各种错误和污点，以达到查找同修心理弱点以及为诋毁大法准备素材的目的。他们还会很积极地了解同修对于社会上历史上各种事情的态度，在法理上对各方面事物的认识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孔不入，其目的之一是从各种信息来综合分析大法弟子所做过的一些证实法的事情，为国安公安提供情报。其目的之二，了解同修的各方面知识技能能力和潜在能力，以及了解同修的弱点寻找突破口。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收集多了，便于详细了解同修整体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有的同修在被迫害中有些神志不清，再加上讲真相中不够理智，加上有一部分同修社会经验不足，而面对的对象又是有丰富社会经验、作案经验以及反侦查能力的刑事犯罪人员，这些因素促使邪恶在这些方面有所收获，从而更加大了获取这些信息的力度。建议在对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的人员聊天时也要注意这方面，不要泄露自己和同修不必要泄露的信息，在和社会上其他人员接触时，个人觉得也要注意这方面。如果一旦给邪恶提供了所谓迫害的线索而带来损失，其后果可能难以弥补。不修口、不顾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讲话不理智也是修炼中的一个大漏。大法弟子既要正念正行，又要理智成熟。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好为父，
主持。